问题，师傅，您说过一善抵百灾，这个善是一个善言，还是一个善念，还是一件善事？这个善有什么，一善有什么标准吗？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什么标准呢？很简单。
嗯。嗯。
这个你刚才讲的善念、善缘，包括善事，啊，一个善的闪光点都是善良，明白了吗？
嗯嗯嗯、
它全部都是善良的。所以没有什么，因为当你做一件善事的时候，实际上是通过你的思维啊，然后进入你的行为才会展现出来的。所以当你做善事的时候，实际上你的脑子已经是善良的人了，是这个概念。所以一善解百灾，要看善大，那么解的说不定减千灾呢，对不对啊？如果小的善呢，减十个灾呢，那都是这样。实际上你比方说你看见一个人掉到河里了，你去救他，
嗯，
那么你把他救上来，救了一命了，是不是这个善可以解解百灾啊，说不定解千灾呢、啊、对不对啊？
对，这是大善、
这个
啊、
要看的、嗯、
好的好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圣人都古代先贤圣人都讲啊，要学水，上善若水，最上等的善人像水一样柔软，他能利万物而不辞，而不利他能利万物而不染而不辞。请师父开示一下，我们怎样做到上善若水呢？像水一样的人呢？
水嘛，第一就是干净呀、啊，水要干净、啊
嗯，
不干净的水嘛叫污水，它不属于水的当中的一份子。但是呢，它虽然是水，但是它已经不是属于干净的水。上善呢，就是说人的善良啊，应该像水一样干净。啊，你看看水、
嗯、
啊，你把它放在哪里，它就哪里。你让它洗，它就帮你洗，对不对啊？啊，你要喝水了，你离不开水。所以人的善良也应该随缘，上善若水。实际上，这种大的善良的人呢，他的心啊，心静如水。
嗯、
所以你看，师父最喜欢的一个座右铭就是。
无欲自然心如水、
啊、对，还是讲这个水字、
嗯、
这师父最座右铭就是无欲自然心，因为当你没有欲望无所谓了，你这个心真的像水一样的平静了。你去看看水，有时候水有时候在湖面上，在表面，你看着它，你的心会安静下来，因为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总是这么在慢慢的流淌。所以呢，有时候一个人的善良要像水一样，要源源不断。实际上，上善若水里面还包括源源不断的。
源源不断。
因为做善人呢，要善要不断，不断。嗯。
好，是不是也是细水长流的意思？
对对对，就是这样。实际上，过去四个字可以多重解释的，而且可以解释的非常透彻。对不对？你讲一讲上善不，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善良不是低级的善了。
对。
哎，善良怎么有低级的呢？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传销嘛，就是这样。啊，他传销出来的东西，他为人家身体好嘛，也是为人家身体好。但是他不是高级善良，高级善良是我不从你这里拿到任何报酬，不能从你拿到
对对对
任何利益，我对你好，那叫上善。那下善呢？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虽然是为你身体好，但是我从你这里会拿到更多的回报的呀，这就不是上善了、
嗯，
对不对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要像水一样无私的奉献。你要洗，我就帮你洗；你要怎么样喝水，我给你喝；你要怎么样，就是水，就是说干净平静啊。所以这个四个字实际上解释起来也是很复杂的，就是很
好。谢谢、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谢谢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了，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
这个问题，师傅说到境界，常常拿雷锋叔叔来举例，说雷锋叔叔做好事，往往是想都不用想就去做了，而我们平时做功德，则是要靠发心去做，功德才大。请问师傅，这两者是否矛盾？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两层关系？谢谢师傅。
能够做好事就是一件好事，能够想都不想去做好事，那就是好事做得比较纯洁，所以叫纯善，一个叫善良，一个叫纯善。好，
台长，我想请问你呢，是不是人做得好，比较善良的话，他念经的话就可以更好的修行？
那当然了，那是基础。这个人越善良，他越靠近菩萨。
哦，因为我觉得我的先生信佛，但是他不念经，我替他念了几下，然后他就升职了。
啊，那很简单，因为他不是说他念不念经问题，因为他的过去啊，他过去有他的缘分。
嗯。
然后呢，你给他一念经，好，他升职了。
嗯，
就这样。嗯。
嗯，我想让他也念经就更好，是不是？他
对
念。
对。
嗯，但是因为他是外国人，他虽然信佛，但是。
嗯，那你多给他念念经，这外国人他也是你老公呀。
嗯。
是你老公的话，你总会帮帮他，总是好事情吗？
哦，但是还不如他自己修得更好，是吧？
他如果自己能修更好。
嗯。
那现在跟现在的美国有多少大医生啊，还大专家，他们全部都在念经啊，跟着台长学啊。
嗯。
啊。
知道。
还有一个全世界最有名的血液病和那个叫血液病和那个叫艾滋病的专家，
嗯，
啊，他都是台长的弟子啊，
嗯，我知道，
啊，叫 David，
嗯，台长，我也是医生，虽然不是大医生，
哦，是吧？
是的，是的，
哎，挺好的。
如何在生活中修出菩萨的光明心，心地无私，天地宽呢？就师傅开始一下。
嗯，光明心是什么？光明心有干净的心。你们多听听师傅的讲话，你们会觉得很开心。很多人听众，很多听众打电话来写信来告诉师傅，师傅我听你的节目很爽，我觉得心里压抑的很多的东西我都可以消除掉。为什么爽啊？你看师傅讲话实事求是，实实在在。有时候你再怎么样，我实实在在，他就觉得帮他出气一样的。所以人家说，为什么有时候人家这个单位里这个老板坏得不得了啊？大家老百姓都对他不好啊，大家都这个职员都对他不好，大家有气不敢怒，到最后呢，有一个人终于站出来把老板骂了一通了，对不对啊？大家边上人都觉得很解气，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说你光明心就是要看到一种前途的光明，要看到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啊。人的光明在于你心地实在，心地善良，所以心地善良的人，心地实在的人，他拥有光明心。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
那我们就用一颗很简单的心，去就是接触这个社会的时候，会把每一个人都往好的地方想，就是不会去提防怀疑别人。但是当现实去打破了这个理想的状态，就是比如说，太相信别人了，就被骗了，被利用了。虽然有因果在里面，可能本来就该还这个债，但是时间久了，可能做事情就会更加的谨慎，有戒备心。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人就不如以前那么纯洁了呢？
是这样的，因为在人间，
嗯，
那当然最好是大家都纯洁，对不对啊？
嗯。
那么如果说你说这个世界大家都有戒备心，啊，也不能说是不好，但是有了戒备心之后，慢慢就会有嗔恨心，明白了吗？因为它是连锁反应的，所以为什么学佛人要尽量不要去啊伤害别人，不要去戒备别人，不要去防范别人。因为当你去防范和戒备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你这个心已经不像正常人的心了，因为你发出来的心的一种能量体是属于负能量，不属于正能量了，明白了吗？所以首先要相信别人，相信别人之后受到人家伤害之后也伤不了你什么，大不了骗点钱咯，大不了怎么样了，那然后你知道这个事情了以后，少跟这些人接触，明白吗？因为我们毕竟人间只有几十年，我们最后要到天上去，你说说看，天上有坏人吗？
没有。
好了，天上有没有菩萨？有没有会害人呢？当然没有。如果你带着这种心跑到天上去，你天天怀疑这个菩萨，怀疑那个菩萨，你很快就不是菩萨了。你听得懂吗？
嗯。
所以为什么很多法师为了保护好自己这颗纯洁善良的心，他们为什么到山上去啊？他们为什么要跑到山上去跟人正常的那些居士啊，这个众生离开他们呢？因为众生有烦恼，因为众生有业障，而到了山上修行，他们就会离开这些，他们就很纯洁了。听得懂了吗？
很明白了，是很清净的那个。
啊，对了，就像现在为什么吃东西都要吃那种 natural 啊，吃那种自然的东西啊，一样的。现在什么东西都放化学品。那吃下去都会让你身上长出不好的东西的，所以现在人跟人就是这样的呀。我们人跟人之间现在就是像大家都吃了化学品一样的，啊，一听到啊你有利益了，马上就化学品就产生效应了；一听到你有钱了， 几个女的马上眼睛冲着你就色眯眯就看过来了，一听到你哎呀马上有地位了，哎呦你是某某领导了，马上眼睛就来了。所以有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领导的啊。我说的都实话，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有些事情因为大家都对一些物名利物欲的追求造成了人心的伤害和扭曲，造成了人对自然事物看出来的不自然，明白了吗？现在你说谁相信谁呀、啊？谁相信谁？现在人家跑过来跟你说，哎，这个东西，哎呦，突然之间来帮助你，人家马上就怀疑啊！你在马路上现在你去帮助一个谁，人家马上第一个就怀疑你，他不会觉得你是雷锋的。
嗯。
对不对啊？你现在就是雷锋活到现在，雷锋突然之间去蹭人家，这老妈妈首先把皮夹子藏藏好。
嗯。
那这个人是不是想拿我钱呢？那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就是除了要增加这个定力，也要尽力的去远离这个染浊的环境。
尽量远离。
嗯。
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孩子如果整天的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他绝对不会变成坏孩子的。现在的网络，你看看让多少孩子弄坏的啊！很多男孩子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的，纯纯洁洁的一个小男孩，就是上了网呀，什么都看，什么都看，看到后来嘛，变成个坏孩子了呀。
对。
那你看了心动了，心动就有行动了呀，对不对呀？你控制不住了呀。它就是人生的欲望呀，这种欲望本来就是我们要戒的，而现在这个物欲世界当中，它把这些欲望更去激发它，去让它越来越厉害了。你明白了吗？
嗯。